桌面口头禅，越听越脑残。安这个韵好像挺好押的，字儿还挺多的，但读读我就压在这个脑残上了。但这个馋残者压的其实挺好的。他说到这个折呀，说到这个韵呀，就跟语言有关。那语言是什么呢？语言是一门相声艺术。不对，说反了。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说到相声，今天不说相声。说到语言呀，就是想说这个方言。吃饭，你家乡怎么念？学的地道，我就与那儿有关。那斯人已逝，缅怀一下。说到方言，其实有很多，有很多之前想到的点。就比如说我的家乡在这个太行山脚下，虽然属于河南，但是它其实那片地方的方言是属于晋语系，所以听那个山西话，听很多的山西话，山西一些地方的话还是能听懂的。那之前研究过，不能说研究过，看过一些跟方言有关的介绍，应该也是先用那个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挑起了这个一点兴趣。那就方言来说的话，中国虽然地方这么大，民族也挺多的。说到民族，好像有其他国家，比如俄罗斯，好像民族更多，100多个。说回方言，方言，就是南方，中国南方，跟北方面积如果是按对等去算的话，那但同时方言的分类上去划分方言，然后南方有比如说整个中国八大方言，然后南方可能占了一大半，北方整个北方好像都属于什么北方方言，除了晋语那块有争议的会划出单独的一种方言体系。那南方确实是很多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啊，就是北方更多的是这个平原呀，或者是哪怕草原，它也是平原，也是平的嘛。它不存在地理上的那么大的隔阂。那刚才说到的这个晋语系，它为什么能读成一种一种方言体系，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太行山脉在这个华北平原上横亘了这么一下，然后所以这个相互之间的交流就出现问题。那南方也是之所以这个方言按分类上划分出来种类这么多，当然不光是以分类上，就比如说北方的各种话，你听个大概都能听懂，不管是东北话，不管是内蒙这个北方北边的，包括西北的，除了新疆之外，维吾尔语之外，西北的这些，然后包括一直到华北这些地方，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不是山西、陕西啊，什么这些，基本上都是能大概听懂的。包括四川，大部分应该都还属于北方方言体系内的。虽然它是属于南方，但是从语言分类上，它还属于这个体系内，所以很多其实是大部分是能听懂的，除非一些跟地区相关的，专属的一些词儿吧，特有的一些词，什么卡秃噜皮的呀、布棱盖呀、什么瓜娃子呀、什么之类的，这些当然不说，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你语音语调大概的这个东西，整个北方大概都能听到，但是南方确实是，不光是北方人听不懂，北方语系的听不懂，不能说北方人，南方相互之间也是很难去听懂，就比如说，比如湖南人，那他听这个。江浙那边的吴语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听不懂，完全两个体系。那粤语啊，什么福建那边闽南语啊之类的，那就更是相互之间，不管是相互之间，还是说其他地方的人，确实也，头一次听，肯定也不能去靠，自己的已有的认知、语言体系的认知去。听得懂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它不光是某一些词，某一些特有的词之外的这个问题。那说回到地理论上，这个北方大部分是平原，不管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什么四川盆地，什么这些，哎，就是四川盆地，它是个盆地，它怎么，应该也是以。之前的人入住到这个四川盆地之内之后，包括他有汉中这样一个过的地方，能进入的地方。再说回南方，南方呢，各种不管是丘陵呀、山地呀，什么这些，包括湖泊、水网这些纵横交错，很多受限于地理条件。可能一辈子他就是没出过这个山沟，那他自然相互之间沟通交流的就少，沟通交流少，他就没有这样一个需求和需要去相互把这个语言去融合，那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很多的方言体系，这应该大概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吧，并且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些不管是水网呀，还是什么山呀什么的，就拿山举例，可能很多，也当然有没有高山，当然有什么南岳衡山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山，但是相对北方的大的山脉，或者相对，就什么昆仑山脉啊，什么这些大的山脉来说的话，它是还属于小山。那这些小山对于个体来说，就是相互之间去跨越这个山去相互交流还是很难的。那北方的可能会也当然也会有山，而且是大的高山。那这些山之所以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到人类，就是因为这些山它太大了，它可能。在山上也能住人，然后或者住的人也不少，然后山腰也有人，山沟也有人，它是一个整个的，比如说这个村子，就以这个山的这事儿，然后就包括下到下面平原上，这些都是连起来的。那南方的可能，这个山没有足够那么大，比如说山顶可能它就不住人了。或者山腰它就不住人了，那它就是山底下住人，山底下就是山的这面的底下住了一户人，那面的底下住了一户人，那相互之间沟通交流可能就会少。那如果是巨大的山脉那种，它可能就整个山脉处处住的都是人，这也有一定影响吧，自己瞎猜的。那所以。其实当时秦始皇为什么没有说统一语言？首先，没有统一说话的这个语言，而是统一书同轨，不是车同轨，书同文，书要同文，就文字先给统一了。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当时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就是。能立马这个把说话上统一，这个不是一代两代人几代的问题， 但是这个文章写文字是可以通过强制的命令去改的。因为经常有口口相传嘛，口口相传可能就是限于某一些地区或者什么的，相互能听懂的情况下，那文字大家都写一样的文字，你哪怕念出来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文字写出来都是一样的，还也达到了这个远距离传输沟通的这个沟通信息的这个目的吧。那既然没有统一这个说话的语言，该不该有普通话？当然该了，但是在这个普通话基础上，为什么想不通，就是为什么粤语可以有自己的方言的电台，但是其他这个省的电视台就不允许出现方言呢？这有点歧视了。你再说回来，哪怕北方方言是整个一个体系，你说不用这个各地的方言，然后因为普通话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这样去建立的，那北方就算了，南方的这些电视台为什么也不让用方言去专门做一个台，或者是做一些几档节目，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让用呢？有好多年轻人其实现在说当地的方言的这个话都已经不会说了，就我觉得还挺遗憾的。如果当所有的我们国家所有的方言都不能说所有的吧，或者是个别的方言都已经成为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要靠保护去强制的保护去维护它的存在，真的很可悲。所以呼吁还是就是地方台能有自己的方言的这种频道，不管是什么节目，都是对这个方言是有好处，也是对正常节目的一个补充，也是，而且我觉得应该挺喜闻乐见的。就比如说上海以前周立波的节目，那上海人很多那个我们北方可能听不懂的那些以上海话为基础的那种互补，这样由周立波去说出来，很多人是有当地人是有共鸣的，因为他在这个语言体系内他能听得懂这样的一个区别或者是这个笑点在哪。就像大部分北方或者是看春晚的这个地区的人喜欢赵本山的小品，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在南方好多听不懂某一个梗的这个点在哪里，就像我们不能听懂很多这个黄子华的动笃笑这些的梗一个道理。那这些它不是不属于什么普世的这种梗，不属于像老友记里面你中英文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和语言的鸿沟，然后都能看得乐，那种是靠比较普遍性的梗。那这个单口喜剧里更多的可能会是和当地或者是和方言结合的一些词语或者是表达上的一些特殊性引起的笑点。那这些就依赖于方言，也依赖于当地人对这个讲出来这个话这个或者用词或者是说法这些对这些的理解，然后才可能会笑得出来。我也他妈真有点杞人忧天了，我一个普通听众操这份心干嘛。当然我是对这个方言还是觉得挺惋惜，挺想稍微能尽到自己一点力去 呼吁保护保护的。就像茶馆里说的，我爱这方言，可这方言它要完了啊。所以呢，说回来，我就准备，虽然咱这个年更的节目，但是也是有进化的可能性的，有进步的可能性的，所以我就准备再搞一个专门里面全是我们当地的方言的一个节目，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我学别的地方方言的这个念一些东西啊，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古诗古词或者是古文之类的，别人写的或者现代的都行，就是以方言为基础，不管是哪儿的方言，只要我会一点的，我就把它学，通过这些表达出来。我就准备建一个这样的专辑，这专辑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叫以我们那儿的这个方言的为基础的一个词儿，叫那就这样吧。那就这样吧，其实不是，以我们那儿叫抖着吧。它的意思其实就是那就这样吧。为什么选这个呢？因为一个是经常用，第二个是某一年我回老家的时候，也不能叫老家吧，回故乡的时候，然后当你这个以前不管是高德呀还是什么，有一些好多软件，它有这个地理定位的功能，监听你，监视你，或者跟踪你，监控你，这个地理定位，然后当定位到你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给你推荐，不管是吃的玩的，还是这个俚语俗语。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回到故乡的时候，他就给我推了什么？当然那时候是搜狗输入法，就给你推三个本地的什么关键词之类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抖折吧，我还挺纳闷的，他居然这么精准的推到我经常会说的，或者是我们那人可能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吧。今天想分享就是这些，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捉口捉口捉口黑不留球，捉口捉口金盆洗手，捉口捉口天下我有，捉口捉口海市蜃楼，捉口捉口紫薯丑牛，捉口捉口抖着吧。